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边耕种啊，然后在这里结果。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宣认。上一回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说，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说我们人家问我们，你相信什么？你为什么信天主教或者等等？那你究竟相信些什么？所以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有十二个信，啊，就是我信全能者天主圣父，化成天地，我信其唯一圣子耶稣基督，我等主。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所以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是天主父。那我们的信仰就是说宣认是由天主开始啊，因为天主在以赛亚先知书44章第6节中特别讲到说，天主是原始和终末，就是我们人是从他开始，好，由他结束。所以在我们的信经中，由天主创造天地开始啊，因为创造是天主的一切工程的开始和基础。那我们要讲到天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中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天主是唯一的神啊，他是唯一的神，这是因为他自己向以色列子民，好，向以色列人民启示告诉我们。所以在前几次就是跟大家说，我说其他的宗教都是来自人，好，只有基督宗教的是来自天主。为什么来自天主？就说是天主自己好在好多年前借着先知，甚至由他自己好拣选召唤了一些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创造天地好等等等，这是由他而来。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宗教是启示的宗教啊，因此就说要说天，他告诉我们说天主是唯一的神。那既然我们相信说他是唯一的神，那这个记载在哪里？好，我们就说看到在生命记第6章4到5节，这里他特别告诉我们，就说以色列，好，以色列就是指的是以色列人，也其实也可以说指的是我们，好，可以说是指的是我们，就是他说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好，这里就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然后在马尔谷福音中，好，也是很清楚的把这一段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应该，好，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做。所以有人有法学士经师去问耶稣基督说，天主的诫命中哈，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然后天主告诉他说，诫命其实只有两条，就是你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就是我们讲到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然后再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就是你该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为什么你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那我们要来介绍这一位，就是说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好，什么样子的神。记得在前一段前几次跟大家讲到，就是说天主在召教梅瑟的时候，好，召教梅瑟的时候，那梅瑟说，你要我去做这些事， 那我怎么跟别人说你是谁呢？啊，当时天主只是告诉他说，我是雅各伯，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祖先的天主，所以你告诉他们，因为你大家都相信祖先信的那个天主，所以就说你告诉他们，好，你告诉他们说，我是这样的天主。可是后来他要他去救，好，就是救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那梅瑟就问他说，那我要跟他们说什么？好，说跟他们说什么？你是谁？所以我们常常要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就说他是谁啊，他叫什么名字啊。所以我们就说今天要介绍天主父，就先告诉大家说天主父是我们相信的唯一的天主，唯一的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然后我们也说那他叫什么名字，好，那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像这些，好，就是说为我们来说都是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所以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好，我们刚刚讲说在生命记的第五章中，好，那个第六章里面，好，他特别在第四节说，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他说今天我吩咐你的这些话你要牢记在心，并要将这些话灌输给你的子女，不论你住在家里或是在路上行走或卧或立，好，就是说常应该讲论这些话，又应该吸在你自己的手上，当作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刻在你家住宅的门框上和门扇上。这些事情假如说今天你到了，你如果说你到以色列去啊，比如说我们到圣地去朝圣，那到以色列去你会看到很多很传统的犹太人，好，尤其是说我们讲的那些，你到那边去看到一些男生，好，戴着穿的黑西装，戴着一个高的黑的帽子，好，那然后那个头发两鬓边哈，卷卷卷的下来，然后看到女生穿的是女的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跟裙子，然后扎两个辫子。可是你看到那些男生哈，他们的手臂上或者额头上真的是说磕着，好，磕着这些话，好，磕着这些话。那然后他们每次回到他们家里哈，他们家的门上也磕着这些话，所以他们每次进屋的时候他一定会说用手去摸一下这个门上磕着这个话，就表示说这是天主告诉我们的，要我们注意的。所以他特别说啊，就说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天主是唯一的天主。这是他们以色列人，虽然说他现在并不接受基督是救世主，但是在旧约中他们承认上主是唯一的神，所以他们把这些话都刻在上头，他全心全灵好全意要来，好，就是说要来听从上主，要来服侍上主。所以这些话写在他的门口，那他每次进房间的时候他会用手去摸一摸。那其实这个慢慢就演变成我们天主教，就我们常常在进教堂的时候，好，在那个旁边，虽然说现在是有一个圣水池，你点了圣水，让你自己想起我在临洗的时候我成为一个很干净的人，所以我点那个水让我想起说我是这样，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洁净了自己之后我就进入到圣堂。其实那个的缘由哈，就是他这个方法哈，就是这种做法，其实讲起来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家的门口啊，就是在他门口刻了这些字。所以呢他这边特别就说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你或卧或立，常常应该讲这些话。讲什么话？就是讲说天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天主，好，我们应该全心全灵全力要爱上主我们的天主。他这个话你要吸在手上，好，然后就是说当作记号，就像这样子等等，就说那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天主他真的是一位唯一的，然后是要值得我们爱的吗？所以在这里就说特别告诉大家，就说你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是唯一的天主，那他叫什么名字？好，我们就说他叫亚威啊，基督教的人就是翻成耶和华。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自由者。我们刚才讲到前面就说 在以赛亚先知书44章讲到，就说他是上主，是原始和终末。但是假如说一个人是由别人所创造出来的，那谁创造他？好，我们这个世界是他创造出来，所以总有一个源头，那这个源头他是自由的。好，他是自由，他告诉梅瑟说，你去告诉你的人民，我的名字就是自由者。好，我是原始和终末。所以他把他自己讲出来，说告诉他是他的名字叫什么。那这个是写在出谷记好3章13节到15节，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是叫亚威，那他的意思就是自由者。好，自由者。所以我们再看一看，说当他在讲他自己的名字是亚威，那亚威本身又有什么哈特别的，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可以说翻到那个，假如说您有圣经，或者说您收听没有圣经也可以记下来啊，在出谷记第3章13节到15节。那在这里呢，就是说天主他自己好，他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再说到梅瑟对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的那里向他们说，你们的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必要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那我要怎么回答他们呢？那天主就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好，然后他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我们在看到说他所讲的哈，就是说自由者，在我们的思高圣经里哈，他的注解中哈，也特别说自由者他是究竟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也可以翻译成我是永存者，或者是说我是使万物生存的那一位。好，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名称，就是说什么力量能够让所有的万物都能够生存，那当然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好，他创造我们的，他给了我们生命，才让我们所有的都能够生存。所以就说我是自由者，这自由者他也可以翻译成说我是永存者，就是他从来都是存在的。好，他不是任何的别的力量是创造的，好，他是永远存在的，就是说我是使万物生存者。那就是指天主他的超越性和他的创造性，照顾万物的全能。好，就是等等，就是我们都可以说描写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天主父。那另外就是这个名号，他也就是说他一翻译成亚威，那以前也有人翻译成耶和华。那这个耶和华是现在是基督新教哈他们会用的，那天主教我们都是用亚威。那原因是说，因为天主教后来发现说耶和华的这个名称哈，当时可能是因为翻译的译音哈有一点错误，所以天主教就不再用耶和华，而用亚威这个名称。所以在这里他就在这边就说我们在用这个意思，也是说其实他的意思也可以说他是主。那今天我们在天主教的这个思高圣经中哈，我们常常也会看到说天主或者是上主。那就说称为上主的话，就是说他跟我们是很接近的。好，就比方说我跟他很接近，我跟他的关系很亲密，所以我称他上主。那如果说我称他天主的话，感觉上就是我跟他比较远。好，我跟他比较远。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旧约里哈，我们常常会比如说在经文中，或者是圣咏在祈祷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听到的就是说，诶，怎么一下称为天主，一下称为上主。好，上主就是说以色列人认为说他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所以我称他上主。那天主是一个统称，大家都可以这样称他天主。所以在这里就说他特别告诉梅瑟说，我的名字叫做自由者，就我的名字叫做亚威。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告诉别人，这一位天主好，他是唯一的，因为是从亚伯郎、以撒格、雅各伯就开始相信的这位天主，就是你们的天主，你们的上主，然后他的名字叫亚威，就是自由者的意思。好，就我们刚才在说，也是说我是永存者，好，我是使万物生存的。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说，那为我们来讲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主？ 啊，我们就说他是一个有爱的天主，啊，他是一个有爱的天主，对，就是说像父亲对儿子的爱，像母亲对婴儿的爱。所以我们看一下说他像母亲对婴儿的爱，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49章，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49章，看看他讲的是啊，讲的是什么。那以赛亚先知书49章啊，49章的第14节到15节，好，这边特别说西翁曾说过，我们知道说西翁代表的是以色列哈，也是代表的是耶路撒冷，因为当时那个达卫王哈，他打到就是说他占领了这个西翁山，在那里建立了耶路撒冷城，所以呢就是说后来就比较少人称他为西翁哈，而且一直就是称他为耶路撒冷，所以西翁就是代表他们的一个信仰的中心。他就说曾经这样子说过，上主离弃了我，无主忘掉了我，因为他在祈祷的时候就说上主忘掉了我，他又遗弃了我，但是天主却告诉他说，妇女岂能忘掉自己的乳婴，初为人母的岂能忘掉亲生的儿子，他说纵然他们都能够忘掉，我也不会忘掉你啊，看啊，我已经把你磕在我的手掌上，你看多美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当天主拣选了你，你觉得说啊，天主你不会要我了，我们知道说天主对跟我们之间就像说母亲对婴儿，所以天主说即使这个母亲把他的婴儿，把这个喂奶的婴儿忘掉，我也不会忘掉你们，因为我早已把你们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我们再想想看，这一位天主父，我们既然称他说父，后来我们再说到他和我们的关系，他真的是我们的父亲。当我们在前一回在讲的时候说，天主在召叫我们，他不是在说，在召叫说啊，张向文，张向文，假如这句话是来自天主，他召叫我，从他口中说出的这个名字，就是圣名嘛。你就不要说想到，哎呀，我们自己的名字好，多微不足道，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但是在天主口中说出来的，我们已经是一个圣名了，就是跟他的关系。所以他说即使那个喂奶的母亲啊，忘掉了他的婴儿，我都不会忘记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早就刻在我的手掌上。所以想想看，有一位这样的天主，就我们要介绍他，一位这样的天主，从这个爱先看他对我们的爱，就像母亲对婴儿好，他甚至说要喂奶的婴儿，他一到要吃奶的时候，母亲就会想到要把奶喂给他。那以前自己喂奶的时候哈，不像说现在吃奶粉吃牛奶，以前自己喂奶的时候，这个母亲到后来她奶会胀，当她奶一胀的时候，她当然要让孩子吸吮，把奶吸了以后，她才会舒服。就好像说我们在看牛，好，当牛的奶胀的时候，你听到那个牛的叫声，好，然后那个挤牛奶的人要赶快就把它挤出来，这样的时候牛才舒服。所以不只是我要给他吃牛奶，给他喂奶，其实婴儿要奶，母亲也要舒服，这奶给了他。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可能有时候母亲会忘记这个孩子饿了，然后天主告诉我们说，我也不会忘记你们，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写在我的手掌上。好，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就说看看我们自己的天主父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好，谢谢大家，我们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一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 平路人来看房，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